川普獨立入佛州集會同民眾一齊歡度美國國慶日假期。聯邦救濟$60亿，紐約市長白思豪拒絕僱用更多警員打擊犯罪。美國信息技術管理軟件商遭到黑客攻擊，大約200间企業受害。白羅斯用非法移民作為武器對抗歐盟。前蘇聯 KGB 檔案解密，擊落 UFO 之後，士兵瞬間石化。美國部分州同城市啱啱提高了最低工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4日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也都是美国建国第245周年。作为第45任总统的川普4号将会在佛州的萨拉索塔举行集会，同民众一起欢度国庆日假期。 NBC 的分支机构 WFLA-TV 2号报道，尽管距离集会还有1日半以上的时间，但是民众已经在度为川普的演讲做准备，他们在度停车和露营，并排队等候川普的到来。影片显示停在萨拉索塔展览中心的车辆和帐篷上挂住旗帜，上面写住支持第45任总统，当时已经有近100人在场。预计集会当日将会有大批民众前往参加活动，萨拉索塔警方已经通告司机，礼拜六全日都有可能出现交通延误。据报道，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可能不会出席，因为他现在专注于协助迈阿密一处公寓倒塌的救援工作。川普集会的地点距离倒塌公寓好远，有200英里，集会不会对搜救工作造成任何影响。二号，德桑蒂斯的新闻秘书表示，州长希望所有佛罗里达人都能够享受周末假期，并以自己的方式庆祝独立日，同时为事故的家人和急救人员祈祷。三号的活动将会是川普继上个礼拜六在俄亥俄州之后连续第二个周末集会，川普会在晚上8点演讲，烟花表演晚上9点开始。纽约邮报报道，纽约市犯罪率持续激增，但市长白思豪二号就宣布不再雇用更多警员。此前拜登总统已经为纽约市提供$60亿的联邦救济金，并明确表示这笔资金或可用于打击罪犯，但白思豪当日回应这个不是全部事实。白思豪在纽约公共电台 WNYC 访谈节目表示，总统关注的是某些城市的枪械暴力问题比纽约严重得多，那些城市正是救济资金的目标。一名白宫消息人士表示，好像纽约这样的城市，由于疫情导致枪械暴力激增，更适合利用这一笔经费聘用更多的警力，解决这个问题。但市政府就指出，纽约市的枪击案件数量和其他主要城市的人均枪击案件数比较，纽约每10万居民当中发生的枪击案件是最少的。但是这一项市府数据不包括每年的枪击增长率，而实际数据就显示纽约市枪击案件上升 64.8%， 洛杉矶、亚特兰大、费城、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增幅都少于纽约。纽约市6月30日通过了2022财政年度$987亿的城市预算，警察局的预算在去年被削减了$10亿之后，今年增加了$2亿，但添加预算不会用于雇用更多的警员。白思豪表示，全市目前35000名警员是正确而且理想的数字。2021年，纽约五大区的枪械暴力激增了40%，包括发生在时代广场的白日枪击案。根据纽约市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自2019年以来，全市枪击案件增加了 105.1% 以上。美国信息技术管理公司卡塞亚礼拜六表示，公司的网络平台礼拜五遭到黑客勒索软件攻击，敦促客户关闭伺服器，至少200间美国公司的网络瘫痪。勒索软件攻击通常使用加密技术锁住系统当中的数据，受到攻击的公司必须要支付赎金才能够重新取得权限。据美联社报道，安全公司女猎手实验室的哈蒙德说，俄语勒索软件集团雷维尔似乎是今次袭击的幕后黑手。卡塞亚在全球范围处理的既有大企业亦都有小公司，因此最终有可能扩展到任何规模的企业。这个是一次巨大而且有 有毀滅性的供應鏈攻擊。不過卡塞亞公司表示，今次攻擊僅限於少數客戶。有專家表示，今次網絡攻擊發生在7月4日週末之前是有意的，因為那時的 IT 人員普遍很少。聯邦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在星期五發出的一份聲明當中表示，正在密切監視局勢，並與 FBI 合作收集有關其影響的更多信息。自2019年4月開始活躍的雷維爾組織提供用於服務的勒索軟件，這樣意味著它開發網絡癱瘓軟件並將它出租給所謂的附屬機構，這些附屬機構感染目標並賺取大部分贖金。去年向雷維爾勒索軟件組織支付的平均贖金大約是$500,000。為了報復歐盟施行的經濟制裁，白俄羅斯6月28日暫停了與布魯塞爾的協議，導致移民大量湧入歐盟。而白俄羅斯的鄰國立陶宛為了因應移民潮帶來的壓力，星期五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據美聯社報導，立陶宛內政部長比羅泰特指出，這一道緊急狀態命令之所以會頒布，是為了建立一套健全的方法，更好地應對蜂擁而至的移民。立陶宛邊境官員指出，在下達緊急狀態之後，他們當日就在同白羅斯的國界上攔截了大約150名非法移民。在6月27日的一次採訪當中，比羅泰特指責白羅斯官員策劃了從伊拉克、伊朗和敘利亞經白羅斯進入歐洲的移民潮，說這個是一種混合戰爭的形式，並且該行動是涉及政權和官員本身的有利可圖的犯罪。根據比羅泰特的說法，今年被捕獲的非法進入立陶宛的人數已經是2020年的7倍，比2019年高12倍。6月22日，白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在靠近波蘭邊境的布列斯特發表演講，宣布白羅斯當局將會停止阻止移民非法進入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波蘭。歐盟承諾將會協助立陶宛應對這一波移民潮。歐盟表示，他們會自歐盟警管局調派額外人手到立陶宛和白羅斯邊境協助，亦都會派員到拉脫維亞。據中時電子報消息，美國中情局祖先解密的80,000份檔案文件當中，其中有一份報告特別引人注目。1991年，自蘇聯解體之後，有機密文件流落到中情局。這份解密的蘇聯 KGB 文件顯示，曾經有25名蘇聯士兵在西伯利亞地區遭到5個外星人襲擊，只有2人幸存。這份長達250頁的文件是前蘇聯國家安全局 KGB 的機密文件，被收錄在1993年3月27日的檔案，2011年1月被釋出，內容有2名前蘇聯幸存士兵的自述證詞。他描述当时正在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军事训练，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架神秘的 UFO， 他们用地对空导弹将这架 UFO 击落。当他们找到这个不明飞行器残骸的时候，发现竟然从里面走出5个身穿灰黑色衣服、头部巨大、身材矮小的不明外星生物。只见这5个外星生物突然合体成一个发出耀眼强光的光球，整个过程中发出刺耳的吱吱声，并在几秒之后爆炸，似乎要同所有士兵同归于尽。爆炸之后，在场的25名士兵只有2人幸存，其他人瞬间石化，成为了僵硬的石头，就好像是瞬间被高温碳化一样。同时，那5个外星生物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研究人员判定，这些死亡士兵的身体组织全部都变成了同石灰岩类似的物质。中情局特工在报告的结尾说，如果 KGB 档案同实际一致，这个会是一个极度险恶的情况。这些外星人拥有的武器和技术超出我们所有的假设。一名有高安全等级许可证的人声称，1979年他那个时候正在新墨西哥州建造一座秘密地下基地工作，当时目睹了一场外星人和人类之间的恐怖战争，导致60名士兵死亡。从这些信息当中可以发现，官方对于UFO 事件以及外星人和地球人发生冲突的事件是做过收集和调查的，只是很多东西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发现。 7月1号，美国大多数州和地方政府开始了新的财政年度。这一天，很多州都为当地拿最低工资的人加了人工。根据国会三部统计，今个礼拜开始有三个州的五个主要城市开始调高当地最低工资。内华达州的最低时薪提高到 8.75 美元，俄勒冈州就是 12.75 美元。该州最大城市波特兰最低工资是14美元，华盛顿 DC 的最低时薪是 15.2 美元。在纽约州，纽约市以外的快餐店工人每小时可以拿到15美元。加州伯克利市和旧金山的最低工资比其他城市高，达到 16.32 美元。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现定雇员少于25人的企业最低人工是 15.25 美元。芝加哥规定员工少于21人的雇主将会最少支付每小时14美元。如果员工超过这个数字就要支付15美元。如果工人有小费可以赚，现在可以拿到每小时 8.4 美元。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城市明尼阿波利斯规定，雇员少于100人的小企业现在最少支付 12.5 美元的时薪，大型企业就是 14.25 美元。圣保罗市将雇员超过10001人的企业工人的时薪提高到15美元，超过101名工人，最低时薪是 12.5 美元。小企业的最低工资是11美元，如果企业规模更小，最低工资可以达到10美元，而每年涨工资的幅度和生活成本挂钩。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